你刚才代码看到讨论案第一页，好不起一页。那本案为台湾阿斯特决议康股份有限公司建议将治疗在 Remdesivir 或 Atenolol 稳定治疗下的肉溶血性贫血之阵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的病人之新成分新药和白氧50毫特及100毫通方入线保险图案。那厂商建议价为50毫克474元，100毫克853元。那请看到下一页。厂商预估本每方入线保使用人数为第一年19人至第五年28人，药费为3649万元至5377万元，财务影响为财务影响同药费部分。那病人意见分享在补充资料第7到8页，再请代表参看。那再请看到好1至4页，三大主要 HTA 组织建议情形：加拿大及英国皆建议有条件给付本案药品。那澳洲 PBS 截至2025年9月16日上午相关评估报告。那请看到下一页。国际药价部分，50毫克食物最低价为474元，那100毫克最低价为179元。那请看到下一页。健保署意见是建议以签订药品给付协议方式纳入健保支付项目。那本药品为补体因子低抑制剂，可减少近端补体牺牲片段沉积，并作为 Remdesivir 或 Atenolol 植物补体抑制剂的附加药物，用于经 GYA 药物治疗后仍有血管外溶血之阵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病的。那美药品之阿法试验在接受治疗第12周时，在主要疗效指标或者是关键次要疗效指标皆达统计上显著。那新药类别为第2B 类型药。那合价方式是建议博达雅50毫克以食国药价最低价合于每粒474元，那100毫克是以规格量换算法合于每粒853元。那建议修订给付规定。那预算来源为罕见疾病专款。那请看到下一页。本署条目预估本品纳入健给付后，使用人数为第一年24人至第五年31人，年度药费为4185万元至5405万元。那财务影响同药费部分，医生报告。
好，这边我们先请大家科医师啊做手。
这个疾病药物所治疗这个疾病叫阵发性夜间血红素尿症。它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造血组织因为缺乏，因为有基因突变，所以这个基因突变导致我们在那个各种血球上面会缺损不同的一些表面蛋白。那比较重要的是在红血球上会缺损几种蛋白，那这几种蛋白其实会减低红血球对于我们补体的自然活化的一个抵抗的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红血球就会产生溶血，破坏之后然后产生溶血。那一般来讲这个病的以前的治疗方式其实只有输血。不过因为这个疾病除了贫血及相关的贫血症状之外呢，因为长期的血管的溶血其实另外会造成肾功能的影响，还会造成可能的栓塞，其实这些大概都会病患很常见，就是相关比如说脑血管中风，或者是静脉栓塞，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问题。好，那治疗上面来讲，其实除了传统的输血之外呢，其实我们健保现在已经给付补体的抑制剂。那我们知道补体其实它在一连串的 pathway 里面，它比较上游的是 C3 的活化，比较下游的是 C5 的活化。那原先的药物阻止的是一个 C5 的活化的抑制剂，其实健保已经给付。不过呢其实因为这些病人他的溶血其实分成血管内溶血跟血管外溶血。血管内溶血跟 C5 比较有关，所以传统上我们的药物是阻断血管内溶血。可是的确有不少的病人他除了血管内溶血之外呢，其他也会产生血管外溶血，那就是在在他的那个适应症里写到的 EVH 啊，就是所谓的血管外溶血。那这些病人其实基本上他还是会持续产生溶血以及贫血等等相关的症状。所以呢，在如果我们用传统的 C5 抑制剂如果失效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新的药品就是一个针对更上游的 C3 的一个抑制剂的产生。那基本上它的使用，它的临床试验是用C5抑制剂加上安慰剂， 以上西五抑制剂加上这个口服的西三抑制剂，那看起来因为比较短期的成效，就是直接看它溶血抑制的效果，看起来其实有八成以上的病人可以达到抑制溶血的效果，让病人可能原来是还是需要输血有凝血的状况的情形能够免除输血哦。然后相关的一些副作用其实应该也会在比较长期的资料里面能够显现出来，就是说它会抑制其他的副作用的产生。那所以基本上它的新增就是使用在原先如果西五抑制剂治疗之后失效之后的病人呢，可以加上这个口服的药物去抑制它的西三抑制剂，西三的一个溶血。那因为整个 PNH 是被归类在含药，所以基本上这个几副如果通过的话，基本上是会归在含药的像里面去做处理。然后那所以我们在考虑这个药物是不是要给付的时候，第一个是对于这些病人来讲，的确他是需要有这个药物去辅助抑制去抑制就是病患进一步发生相关的贫血及副作用的问题。那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其实不便宜，然后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就是用给付协议的方式，其实给付协议包含就是这个药品本身以及它所合并的西五抑制剂，其实我们应该都有谈到新的一个给付协议。所以虽然最后的财务冲击是这个药本身是5000多万，然后加上西五抑制剂之后呢可能会到3.多亿，不过基本上实际的冲击还会比这个低蛮多的以上。
好，谢谢。那我们请病友代表罗代表。
好，谢谢主席。那个在分享病人意见之前，想请教，因为我们在会前会病友有提供那个简报，不知道这边有没有那个简报可以做分享？
可以看到那个补充资料的第7到8页。
哎，是病友团体的简报。好，我没关系，因为他们有把那个有像刚刚那个大直肠癌的那个分享那个用药的限别跟途径，所以想说会比较明确的可以让代表们了解。好，那不过没关系，这一类的那个疾病，他们就像刚刚那个专家所说的，它有分为就是远端抑制剂跟那个近端的抑制剂。那这边收集到的13位的病友意见是由罕见疾病基金会所收集，那他目前的话是没有收集到那个这个本品的相关经验。那大部分所有的病友的意见呢，他们都是的使用经验呢都是有使用过那个远端抑制剂舒利瑞的。好，那在这个使用舒利瑞的这个病友当中，他们可能有些病友会因为效果不佳，或者说仍然需要输血的换药。那大部分的病友在这个使用舒利瑞的时候，他们的病情还算稳定，但是如果他们的溶血没有办法有效控制的时候，他们就会需要这个近端抑制剂来去作为一个附加药品的协助。那病人的话，他们在生活品质面向所分享到最大的顾虑，其实是在于说，因为他舒利瑞是需要这个静脉注射的，那相关的症状如果说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的话，他们甚至会导致没有办法出门，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社交，那甚至造成心情的忧郁跟焦虑。那在病人有反映到在申请的部分，因为这个药品是需要半年申请一次，所以他们心理压力会觉得很大。那也有病友提出说，他们担心如果可能月经或是因为其他的出血的症状会不会影响到这个药品的续用的申请的部分。那照顾者的部分会因为病人的贫血啊，或者是容易疲倦体力差的方式等情况，所以会导致说照顾者会需要一直跟在这个病友的身边，那频繁的需要就医的情况之下，会造成照顾者无法工作，那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社交跟他们的心理健康等等。所以病友们期待就是说除了现有的这些IV 注射的这样的远端抑制剂的治疗之外，还可以有更多的治疗可以帮助他们来减少溶血的发作，然后降低这个输血的频率。那他们也希望说可以有其他不需要打血管的治疗方式。那本品的话它是口服 的。对，那病友们就会希望说可以改用例如像是口服的方式来辅助他们，可以在使用上更方便，然后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回到一个更能够自理，并且可以工作、可以社交，不用过度依赖照顾者照顾病患的一个生活状态。谢谢。
好，好，谢谢。那我们这个议题，开放讨论。哎，英姐，你要跟大家说一吗？
我们的病患基本上是我没有问到问题的，但是的确用，比如说用最先开始的输液瑞这个药的话，它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就像专家讲的一样，可能就是会有另外出现的状况。所以说，这个加上去以后，看起来看起来这个应该是可以帮助他，就是用输液瑞的时候，可以在。就是可以就是缓解他的出血的状况。那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可以让病患有多一点的选择，会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道的能够休息。
好，谢谢说明。因为这个还要签协议的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按照健保流程，按他的意见去要讨论。
一个老问题了，因为你今天的计价是所谓的规格量换算法，那照我们很多药的不同规格的剂量，比如说大部分给花了健保价，那什么时候会用它的剂量来这样子，是不是有一定的规范？那如果你今天告诉我说这一笔要用它，因为它50跟100给不同的价，我就要给乘以它的100规格，那事实上我们很多药的剂量高剂量不同剂量都给同样的价，那是不是有一定的规则？是第一个要请教。第二个是因为日本因为它有口配，所以它单给的价格会比我们一般的还落后一点。那这个药我觉得是应该给那是否是只取个折中？如果高剂量给这么高，我建议大家可以考量一下。谢谢。
好，谢谢。不过日本的那个协议，日本几乎没有协议。日本几乎没有价量协议，
对了，我们口配嘛，
对 对, 對，那我们的价量协议
对啊，所以这个
比较像欧洲的方法，
对，配置也不一样，所以这样，所以是不是100ml的配置？
好，那大家还有一定要提出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按照黄代表这样意见的话，我们再争取一下跟厂商再协议这个协议这个便宜这个牌价，好吧？一定要签这个。下一项的协议，好吧，好，谢谢。我们看到，好，我下一个。